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乙丑年到丙寅年共两年。高祖武皇帝大同十一年，乙丑，公元545年春季正月丙申日，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李奖前来聘问。东魏仪同耳朱文畅与丞相司马仁胄、都督郑仲礼等人密谋，趁着正月十五夜晚观看打醋戏时作乱，杀死丞相高欢，拥立耳朱文畅为主。事情泄露，全部被处死。耳朱文畅是耳朱荣的儿子，他的姐姐是敬宗之后，以及郑仲礼的姐姐大车都是高欢的妾，受到宠爱，所以他们的兄弟都没有被牵连治罪。高欢上书说，滨州是军器聚集的地方，经常需要女工劳作，请求设置宫室来安置配没的人口，又收纳吐谷浑的女子来招抚怀柔他们。丁未日设置晋阳宫。二月庚申日，东魏主纳吐谷浑可汗的堂妹为荣华。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酒泉胡人安诺盘陀开始出使突厥。突厥本来是西方小国，姓阿史那氏，世代居住在金山的南面，是柔然的铁弓。到他们的酋长土门时才开始强大，经常侵犯西魏的西部边境。安诺盘陀到达后，突厥人都高兴地说，大国的使者来了，我们的国家将要兴盛了。三月乙未日，东魏丞相高欢进入邺城朝见，百官在子墨迎接。高欢握着崔仙的手慰劳他说，以前朝廷难道没有法官吗？
没有人肯检举弹劾。
中魏尽心为国，不必豪强，于是使远近肃清，冲锋陷阵的人大有人在，做官端正严肃，今天才见到。富贵是中魏自己争取的，高欢父子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报答，赐给崔仙好马。崔仙下拜，马受惊奔跑，高欢亲自抱住马，把缰绳交给他。东魏主在华林园设宴，让高欢挑选朝廷公正直率的人劝酒。高欢走下台阶跪着说，只有崔仙一个人可以劝酒，并请求把我射箭所获赏赐的千段财物赐给他。高成退下后对崔仙说，我尚且敬畏羡慕你，何况其他人。然而崔仙内心颇怀巧诈，当初西魏高阳王元彬有个庶妹玉仪，不被家族所接纳，做了孙腾的妓女，孙腾又抛弃了他。高成在路上遇到他，喜欢并纳娶了他，于是特别受宠，封为琅琊公主。高成对崔季叔说，崔仙一定会直言劝谏，我也有办法对付他。等到崔仙前来商议事情，高成不再给他好脸色。过了三天，崔仙把名帖放在高成面前。高成问，这是做什么用的？崔仙惶恐地说，还没有得见公主。高成非常高兴，拉着崔仙的手臂带他进去见公主。崔季叔对人说，崔仙常恨我谄媚，在大将军面前常说叔父可杀，等到他自己做时却超过了我。夏季五月甲辰日，东魏大赦。西魏王元蒙去世。晋朝以来，文章竞相追求浮华，西魏丞相宇文泰想要革除这一弊病。六月丁巳日，西魏主在太庙祭祀。宇文泰命令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撰写大告，宣示群臣，告诫以正事，并命令从今以后文章都要依照这种体式。皇上派遣胶州刺史杨瓢讨伐李贲，任命陈霸先为司马，命令定州刺史萧伯在西江与杨瓢会合。萧伯知道军事害怕远征，于是用谎言劝说杨瓢停留。杨瓢召集诸将问计，陈霸先说，交趾叛乱罪过在于宗室，致使数州混乱，多年未能诛灭。定州想要苟且偷安，不顾大局，结下奉命讨伐罪人，应当以死相拼，怎么能逗留不进，长敌人志气而灭自己威风？于是率领军队先行出发。杨瓢任命陈霸先为前锋。到达胶州，李贲率领三万人抵抗，在朱渊战败，又在苏丽江口战败。李贲逃奔嘉宁城，各军前进包围了他。萧伯是萧炳的儿子。西魏与柔然投兵可汗谋划联合出兵讨伐东魏，丞相高欢对此担忧，派遣行台郎中杜弼出使柔然，为世子高成求婚。投兵可汗说，高王自己娶才可以。高欢犹豫不决。娄妃说，国家大计，希望不要犹豫。世子高成、玉璟也劝他。 高欢于是派遣镇南将军慕容衍前去聘问，称为如如公主。秋季八月，高欢亲自到下馆迎接。公主到达后，娄妃让出正室来安置她。高欢跪拜谢罪，娄妃说她将会察觉，希望断绝不再顾及。头宾可汗派他的弟弟突突家前来送女，并作为回聘，并告诫说等到见到外孙才回去。公主性情严厉，终身不肯说汉语。高欢曾经生病不能前去，突突家怨恨，高欢抱病乘车前往他那里。冬季十月乙未日，下诏有罪的人再次允许缴纳赎金。东魏派遣中书舍人玉璟前来聘问。乙未日，东魏丞相高欢请求解除邙山俘虏的脚镣手铐，配给民间寡妇。十二月，东魏任命侯景为司徒，中书令韩轨为司空。戊子日，任命孙腾禄尚书事。西魏在城南修筑圆丘。散骑常侍贺琛上书陈述四件事，第一件认为如今北边归服，正是生聚教化的时机，而天下户口减少，关外尤其严重。郡不堪忍受州的控制总揽，县不堪忍受郡的剥削，互相呼扰，只从事征收赋敛，百姓无法活命，各自流亡迁移，这难道不是州牧郡守的过错吗？东部边境户口空虚，都是由于使命频繁，穷忧极远，无不到达，每次有一个使者，所属地方就受骚扰，无能的地方官就拱手听任他们渔猎，狡猾的官吏又借此更加贪婪残暴，即使有廉洁公平的人，郡中还要掣肘。这样虽然每年下达恢复产业的诏书，多次颁布免除赋税的恩典，但百姓不能返回他们的居所。第二件认为，如今天下守宰之所以贪婪残暴，实在是因为风俗奢侈靡费造成的。如今的宴会争相夸耀豪奢，堆积的果子像丘陵，排列的菜肴如同锦绣，露台的产业不够一次宴会的费用，而宾主之间只求饱腹，还没下堂就已经变成臭腐。还有蓄养妓女的丈夫没有等级差别，做官治理百姓的人积累资财巨万，罢官回家时不够几年，大都消耗在宴饮之物、歌谣之具上，所费如秋山，取乐只在片刻，却更追悔以前取得的少。如果再给翅膀，增加他们的博士，多么悖逆啊！其余淫耻记载在百事中，习已成俗，日益严重。想要使人手连白，怎么可能呢？确实应当严厉禁止，以节俭引导，纠察弹劾浮华，改变他们的耳目。师节的叹息也是百姓自己忧虑的，正是耻于不能赶上众人，所以勉强去做。如果以淳朴为先，足以纠正凋敝流弊了。第三件认为，陛下忧念四海，不辞勤劳，至于百官，没有不奏事的。但那些气量浅小的人，既然得以服奏于委以之前，就想诡诈竞争以求禁用，不论国家大体，心存明术，只求吹毛求疵，簸箕分理，以深刻为能，以绳纠驱逐为务。迹象虽似奉公，事情却成了作威作福，犯罪的人多，巧妙躲避更加厉害，增长弊端，增加奸邪，实在有此。程院则称他们公平的时效，罢黜他们的谗佞之心，那么下面安定，上面平静，没有侥幸的祸患了。第四件认为，如今天下无事，却还日不暇己，应当省事，息费，事省则民养，费息则财聚，应令内部省察执掌，各自检查所部，凡是京城的治所、官署、邸舍、店铺及国荣、荣备、四方屯田、船舍、邸制，有应当废除的，废除它；有应当减少的，减少它。新建不是急迫的，征求可以缓办的，都应当停止省俭，以息费休民。所以积蓄财物是为了大用，养育百姓是为了大义。如果说小事不足以害财，那么终年不停；以为小义不足以防民，那么终年不止。这样就难以谈论富强而图谋远大了。奏章呈上，皇上大怒，诏主书到面前，口授敕书来责备贺琛。大意是说，朕有天下四十多年，公车直言，每天听览所臣之事，与卿没有不同，常苦于匆忙，更加昏惑。卿不应该自同于庸劣，只取名字在大陆上宣扬，说我能上奏，恨朝廷不采用。为什么不分明白的说，某刺史横暴，某太守贪残，上书 兰台某人奸猾，使者余烈，并是什么姓名？取余者是谁？明白说出其事，得以诛杀罢黜，再选择贤良。还有，市民饮食过于奢侈，如果加以严禁，秘密房屋深处怎么知道？倘若家家搜检，恐怕更增加苛扰。如果指责朝廷，我没有这些事。以前的牺牲很久没有宰杀，朝廷聚会只有蔡叔而已。如果再减少这些，必定会有蟋蟀的讥讽。如果认为是功德之事，都是园中之物，变一个瓜为几十种，制一种菜为几十味。因为变换多，对事有什么损害？我除非宫宴，不吃国家的食物，已经多年。甚至工人也不吃国家的食物。凡是营造，不涉及财官及国家工匠，都是出资雇佣来完成其事。勇怯不同，贪廉各用，也不是朝廷给他们翅膀。卿认为朝廷悖乱，自己却甘于如此，应当思考导致悖乱的原因。卿说应当以节俭引导，朕断绝房事三十多年，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，雕饰之物不入宫中，生来不饮酒，不好音乐，所以朝廷中私下宴会不曾奏乐，这是群贤所见的。朕三更起来处理政事，随事多少，是稍午前能完，是多日偏夕才吃饭，通常一天一餐，不分昼夜。以前腰围超过十围，如今瘦削只有二尺多，就腰带还在，不是妄说。为谁这样做？为救误故。卿又说百官没有不奏事，诡诈竞争求进，如今不使外人成事，谁来负责？专门委任的人怎么能得到？古人说专听声奸，独人成乱。秦二世委任赵高，元后复托王莽，指鹿为马，又可以效法吗？卿说吹毛求疵，又是何人？簸箕分礼，又是何事？治所、官署、邸舍、店铺等，何者应当废除？何者应当减少？何处兴建不是急迫？何处征求可以缓办？各举其事，详细奏闻。富国强兵之术，息民省役之宜，都应详细列举。如果不详细列举，就是欺罔朝廷。等待再次上奏，当再审视，交付尚书，颁行天下，希望维新之美再现于今日。贺琛只是谢罪而已，不敢再说。皇上为正孝教慈公检，博学能文，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。勤于政务，冬天四更过后就起来处理政事，执笔触函，手都皲裂。从天监年间采用世事之法，常斋断鱼肉，每天只吃一顿饭，只有菜羹粗饭而已，有时遇到事烦，日过中午就漱口而过。身穿布衣，木棉皂帐，一顶帽子戴三年，一条被子盖两年，后宫贵妃以下衣服不拖地。生性不饮酒，除非宗庙祭祀、大型宴会及各种法事，不曾奏乐。虽然处在暗室，总是整理衣冠，小坐盛下，不曾袒露。对待内侍小臣，如同接待大兵。然而优待世人太过，州牧郡守多侵夺百姓，使者干扰郡县，又喜欢亲近任用小人，颇多苛刻细查，多造塔庙，公私耗费，江南长久安宁，风俗奢侈靡费。所以贺琛上书提及这些，皇上厌恶他触及实情，所以发怒。陈司马光说梁高祖不能善终是应该的啊，君主听取采纳的过失在于琐碎，臣子进献建议的毛病在于繁细。所以民主坚守要道来驾驭万机的根本，忠臣陈述大义来纠正君主的错误。因此身体不劳而收功长远，言语简约而为义广大。看贺琛的觐见也还没有到切职的地步，而高祖已经赫然震怒，护其短处，惊其长处，追问贪暴的主名，责问劳废的条目，用难以对答的情况困住他，用必然穷尽的言辞责备他。自以为蔬菜饭食的节俭是圣德，太阳西斜的勤劳是治治，君主之道已经完备，没有可以增加的，群臣的规劝全都不值得听。这样那么其余比贺琛更加切职的言论谁敢进言呢？因此奸佞在面前而不见，大计颠覆而不知，民生受辱，自身危险，国家覆灭，祭祀断绝，被千古所怜悯嘲笑，难道不悲哀吗？ 皇上崇尚文雅，疏简刑法，从公卿大臣起都不把审理案件放在心上。奸吏趁机揽权玩法，贿赂成风，冤案错案很多。大致两年以上刑期的犯人每年达到5000人。服劳役的囚徒要具备5种技能，没有技能的戴上脚镣。如果生病，暂时解除刑具，这以后囚徒有的优待，有的严酷。当时王侯的子弟大多骄纵不法。皇上年老，厌倦处理政务，又专心信奉佛教戒律，每次判决重罪就整天不高兴。有人谋反叛逆，事情败露也哭着宽恕他们。因此王侯更加骄横，有的白天在都城街道上杀人，有的夜晚公然抢劫，有罪逃亡的人藏匿在王侯家里，有关官员不敢搜捕。皇上深知这些弊病，但沉溺于慈爱，不能禁止。北魏的东阳王元荣担任瓜州刺史，和他的女婿邓燕一同赴任。元荣去世，瓜州的首领上表请求任命元荣的儿子元康为刺史，邓燕杀死元康，夺取了职位。北魏不能讨伐，于是任命邓燕为刺史，多次征召他都不来，又向南沟解吐谷浑。丞相宇文泰因为路途遥远，难以调动大军，想用计谋擒拿他，任命给事黄门侍郎申辉为河西大使，秘密命令他图谋邓燕。申辉带领50名骑兵前去，到达后住在宾馆。邓燕见申辉人少，没有怀疑。申辉派人暗中劝邓燕归顺朝廷，邓燕不听从。申辉又派人赞成他留下的计谋，邓燕相信了，于是来到宾馆。申辉预先和州主簿敦煌人林虎整等人密谋，在座位上抓住邓燕，斥责并捆绑了他。于是宣布诏书安抚官吏百姓，并且说大军随后就到，城中没有人敢轻举妄动，于是将邓燕押送到长安。宇文泰任命申辉为都官尚书。高祖武皇帝15中大同元年丙寅，公元546年春季正月癸丑日，杨瓢等人攻克嘉宁城，李奔逃奔新昌的辽人地区，各路军队停留在江口。二月，北魏任命益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，前任刺史宇文仲和占据州城，不接受替代。瓜州百姓张宝杀死刺史程庆响应他，晋昌百姓吕兴杀死太守郭汜，以郡城响应张宝。丞相宇文泰派遣太子太保独孤信、开府仪同三司仪丰和史宁讨伐他们。三月，以四日大赦天下。庚戌日，皇上前往同泰寺，于是住在寺内的省中讲三会经。夏季四月丙戌日，讲经结束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当夜同泰寺的佛塔发生火灾，皇上说这是魔障，应该广泛举办法事，群臣都表示赞成。于是下诏说，道行越高，魔障越盛，行善就会产生障碍，应当大兴土木，比往日加倍。于是建造12层佛塔，将要建成时赶上侯景之乱而停止。北魏使宁小玉凉州的官吏百姓，他们都归附了，只有宇文仲和据守城池不投降。五月，独孤信派诸将在夜间攻打城的东北角，自己率领壮士袭击城的西南角，黎明时分攻克城池，于是擒获宇文仲和。当初张宝想杀州主簿林虎整，因为林虎整有声望，恐怕失去人心，虽然表面上对他很敬重，内心却很忌惮他。林虎整假装亲近依附，于是派人劝说张宝说，现在东面的军队逐渐逼近凉州，那里的形势孤立危急，恐怕不能抵挡，应当立刻分出精锐兵力去救援。然而成败在于将领，林虎延保文武兼备，派他率兵前往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张宝听从了。林虎整行军到玉门，召集豪杰陈述张宝的罪状，快速返回袭击张宝，先攻克晋昌，斩杀吕兴。晋军攻打瓜州，州人一向信服林虎整，都抛弃张宝前来投降，张宝逃奔吐谷浑。众人商议推举林虎整为刺史，林虎整说，我们因为张宝叛逆作乱，恐怕全州的人都陷于不义，所以一起讨伐诛杀他，现在又被推举，这是效法恶行。于是推举北魏派往波斯的使者张道义代理州事，详细情况上报朝廷。丞相宇文泰任命申辉为瓜州刺史，征召林虎整为寿昌太守，封为湘武南。林虎整率领宗族 同乡3000多人入朝，跟随宇文泰征讨，多次升迁至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授侍中。六月庚子日，东魏任命司徒侯景为河南大将军、大行台。秋季七月壬寅日，东魏派遣散骑常侍袁阔前来访问。甲子日，下诏犯罪如果不是大逆，父母祖父母不连坐。在此之前，江东只有建康和三吴、荆、颍、江、襄、梁、益等州用钱，其余州郡掺杂使用古帛，胶州、广州专门用金银作为货币。皇上自己铸造五铢钱和女钱，两种钱同时流通，禁止各种古钱。普通年间又改铸铁钱，因此民间私自铸钱的人很多，物价飞涨，交易的人甚至用车载钱，不载技术。又从破零以东80当作100，称为东钱。江州、颍州以上70当作100，称为西钱。健康以90当作100，称为长钱。丙寅日，下诏说朝三暮四，众侯都高兴，名义和实际没有亏损，而喜怒被利用。近来听说外面多用九墨钱，墨数减少则物价贵，墨数足则物价贱，不是物价有贵贱，而是人心颠倒。至于偏远地方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只是扰乱王法，无益于民财。从今以后可以通用足墨钱。诏令颁布后，以100天为期，如果还有违犯的，男子发配运输，女子拘禁劳作，都按3年处理。诏令下达后，人们不服从，钱墨更加减少。到了末年，竟然以35当作100。皇上年事已高，诸子心中互不相让，互相猜忌。少林王萧伦任丹阳尹，湘东王萧绎在江州，武陵王萧纪在益州，权力都和人主相当。太子萧纲厌恶他们，经常挑选精兵来保卫东宫。八月，任命萧伦为南徐州刺史。东魏丞相高欢前往邺城，高澄将洛阳的石金52块石碑迁到邺城。北魏调滨州刺史王思政为荆州刺史，让他推举可以替代镇守玉璧的将领。王思政推举晋州刺史韦孝宽，丞相宇文泰听从了。东魏丞相高欢发动山东的全部军队，准备攻打北魏。癸巳日，从邺城在晋阳会合军队。九月，到达玉璧，包围了他，以此挑战西魏军队。西魏军队不出战，李贲又率领20000军队从辽人地区出来，驻扎在点彻湖，大量建造船舰，充满湖中。各路军队畏惧他，停留在湖口，不敢前进。陈霸先对诸将说，我军已经疲惫，将士疲劳，而且孤军无援，深入敌人腹地，如果一战不能取胜，哪里还指望活命。现在乘他们屡次败逃，人心未定，疑辽乌合之众，容易摧毁消灭，正应当共同拼死，决力取胜，无故停留，实际就失去了。诸将都沉默不答。当夜，江水突然暴涨7丈，灌入湖中。陈霸先率领所部士兵顺流先行进攻，众军鼓噪齐进。李贲的军队大败，逃窜到曲辽洞中。冬季十月乙亥日，任命前东阳州刺史岳阳王萧窃为雍州刺史。皇上舍弃萧窃兄弟而立太子萧纲，内心常常感到愧疚，对他的宠爱赐于其他儿子。因为会稽人口众多，物产丰富，所以任用萧窃兄弟轮流担任东阳州刺史来安慰他们。萧窃兄弟也内心不平。萧窃因为皇上衰老，朝廷政治多有弊端，于是积蓄财物，降低身份礼贤下士，招募勇士，身边达到数千人。认为襄阳是形势险要之地，梁朝基业所起，遇到乱世可以图谋大功。于是克制自己治理政事，安抚市民，多次施行恩惠，接纳规劝谏政，所辖地区治理得很好。东魏丞相高欢攻打玉璧，昼夜不停，西魏韦孝宽随机抵御。城中没有水，从汾河取水，高欢派人移开汾河河道，一夜就完成了。高欢在城南堆筑土山，想乘土山攻入城中。城上原来有两座楼，韦孝宽把木头绑在楼上接高，让它常常高于土山来防御。高欢派人告诉他说，即使你绑楼到天上，我也会挖地洞攻取你。于是挖了10条地道， 又采用术士李业兴的姑须法，集中兵力攻打城北。
城北是天险，
韦孝宽挖掘长沟，拦截他们的地道，挑选战士驻守在沟上。每当敌人挖穿地道到沟边，战士就擒杀他们，又在沟外堆积柴草，储存火种。敌人有在地道里的，塞上柴草，投下火种，用皮拍鼓风，一鼓作气都烧得焦烂。敌人用公车撞击城墙，车所碰到的地方没有不被摧毁的，无法抵挡。韦孝宽缝制布幔，随着公车的方向张开，布幔悬在空中，公车不能损坏。敌人又把松枝麻杆绑在竹竿上，灌上油点着火来烧布幔，并想焚烧城楼。韦孝宽制作长钩，磨砺刀刃，火干快到时，用长钩远远割断，松枝麻杆都掉下来。敌人又在城四周挖了20条地道，在其中放置梁柱，放火烧他们。柱子折断，城墙崩塌。韦孝宽随着崩塌的地方树立木栅栏来防御，敌人不能进入。城外用尽了攻击的方法，而城中的守御绰绰有余。韦孝宽又夺取占据了敌人的土山。高欢无可奈何，于是派仓曹参军祖挺劝说韦孝宽：你独自守卫孤城，而西方没有救兵，恐怕终究不能保全，为什么不投降呢？韦孝宽回答说：我的城池坚固，兵粮充足，进攻的人自己劳苦，防守的人常常安逸，哪有一月半月之间就需要救援？
我正担心你们有回不去的危险。
我是关西男子汉，一定不会做投降将军。祖挺又对城中人说：韦城主享受他的荣华富贵，或许还可以，其他军民为什么跟着他赴汤蹈火？于是向城中射入悬赏令，能斩杀城主投降的，拜太尉，封开国郡公，赏赐帛10000匹。韦孝宽亲手在赏格背面写字，射回城外，能斩杀高欢的，照此办理。祖挺是祖营的儿子。东魏军队苦攻总共50天，士兵战死和病死的达70000人，埋在一起做成一个坟。高欢智谋力量都困乏，因而发病。有流星坠落到高欢军营中，士兵惊慌恐惧。11月庚子日，解除包围撤走。在此之前，高欢另外派侯景率兵前往齐子岭，西魏建州刺史杨表镇守车厢，担心他侵犯少郡，率领骑兵防御。侯景听说杨表到来，砍伐树木，阻断道路60多里，仍然惊慌不安，于是退回河阳。庚戌日，高欢派段韶跟随太原公高阳镇守邺城。辛亥日，征召世子高澄到晋阳会合。西魏任命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建中公。当时人认为王思政善于识人。12月己卯日，高欢因为无功，上表请求解除都督中外诸军的职务，东魏主同意了。高欢从玉璧回来时，军中谣传韦孝宽用定弓弩射杀了丞相。西魏人听到后，于是下令说：强劲的弩一发射，凶恶的敌人自身陨灭。高欢听到后，勉强坐着接见各位显贵，让狐狸精坐，敕勒歌，高欢自己应和，悲哀感慨流泪。西魏大行台杜之尚书司农卿苏绰生性忠诚简朴，常常把丧乱未平作为自己的责任，推荐贤能，整饬各种政务。丞相宇文泰推心置腹地任用他，没有人能离间。有时宇文泰外出游玩，常常预先留下空白纸交给苏绰，有需要处理的随时施行，等宇文泰回来禀报知道罢了。苏绰常说，治理国家之道，应当爱护百姓像慈父，教导百姓像严师。每次和公卿议论，从白天到夜晚，事情无论大小都了如指掌，积劳成疾而去世。宇文泰深深痛惜，对公卿说：苏尚书一生廉洁谦让，我想成全他的素质，又怕普通人不能理解，如果后加追赠谥号，又违背了往昔相知的心意，怎么办才好？尚书令史麻瑶越级上前说：节俭朴素可以彰显他的美德。宇文泰听从了，将苏绰归葬武功，用一辆步车装载，宇文泰和群公步行送出同州城外。宇文泰在车后洒酒祭奠说：尚书平生做事，妻子兄弟所不知道的我都知道，只有你知道我的心，我知道你的志向，正想共同安定天下，你却突然离我而去，怎么办？ 于是放声痛哭，不知不觉酒杯掉到手里。东魏司徒，河南大将军，大行台侯景，又叫偏短，骑马射箭不是他的长处，但多谋略。诸将高敖曹、彭乐等都勇冠一时，侯景常常轻视他们，说这些人像野猪一样乱冲，能有什么作为。侯景曾对丞相高欢说，希望给我3万兵力，横行天下，一定要渡过长江，抓来萧衍老，让他做太平寺的住持。高欢让他率领10万军队专治河南，以众信任如同自己的一半身体。侯景一向轻视高澄，曾对司马子如说，高王在世时我不敢有一心，高王去世，我不能和鲜卑小儿共事。司马子如捂住他的嘴。等到高欢病重，高澄假托高欢的书信征召侯景。此前侯景和高欢约定，现在手握重兵在远方，别人容易作伪，赐给我的书信都请加上小点。高欢听从了。侯景得到书信没有小点，推辞不去。又听说高欢病重，才用他的行台郎引川人王伟的计策，于是拥兵自顾。高欢对高澄说，我虽然病了，但你脸上却更有忧虑，这是为什么？高澄还没来得及回答，高欢又说，难道是在担心侯景叛乱吗？高澄回答说，是的。高欢说，侯景专治河南地区已经14年了，一直怀有飞扬跋扈的野心，只是我能驾驭他，而你却不能控制他。现在天下尚未安定，不要急着发丧。库迪干是鲜卑老将，胡律金是敕勒老将，他们性情都刚直忠诚，终究不会背叛你。可诸魂道员刘丰生是从远方来投奔我的，一定没有一心。潘向乐原本是个道人，心地温和厚道，你们兄弟应当依靠他的帮助。韩鬼年轻时有些鲁莽，应该宽容对待他。彭乐的心腹难以揣测，应当提防他。能够对抗侯景的只有慕容绍宗，我故意不给他高官厚禄，留给你用。又说段孝先忠诚仁厚，智勇双全，在亲戚中只有这个孩子可以信赖，军国大事应当和他共同筹划。又说邙山之战我没有采纳陈元康的建议，留下祸患给你，我死也不能瞑目。潘向乐是广宁人，